接下来请李冰弟兄读经，经文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请听神的话语。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感谢神的话。
下面请陈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唯独恩典。
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我想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在这里来看罗马书。我想罗马书其实是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我们可以在那里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看，但是我们希望也许在今年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之前，我们会非常简略的来看整个保罗希望借着罗马书让我们看到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们就是成为神爱的奴仆。我想在这一个二十一世纪，崇尚自由，崇尚民主，崇尚我们个人价值的这个时代来说的话，成为一个奴仆实在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兴奋或者讨人喜欢的一件的事情。但是我想我们需要看到的一件的事情，保罗他在罗马书一步一步展开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看到离我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奴仆，离我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奴仆。当我们没有信耶稣，没有接受神的救恩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死亡的奴仆，我们被律法所辖制，我们被肉体所辖制。保罗一路的在这个地方讲到离我里面的光景，其实是活在一个非常无助无望的光景的里面。但是我觉得在我们里面很可悲的一件的事情，就是随着时间过来，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的光景。我们甚至许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只是因着福音来了，所以我不得不在这个地方成为神的奴仆。我们甚至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本来我的人生一切都平安，但是好像突然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我拒绝他，我不得不下地狱。好像我们的人生是本来应该一个往上走的人生，但是我们却eventually当福音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让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抉择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不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的话， 我们的里面非常非常难以明白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没有时间，不能够好像在这里仔细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保罗希望告诉我们的一件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是说当我们拒绝让神做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其实陷到一个很可悲的地步，我们在那里敬拜那一些的受造之物，可能是人，可能是昆虫，可能是走兽，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人知道有神，但是当人拒绝神的时候，人不得不去选择敬拜那一些不是神，是用我们的手所造出来的东西。而我们当我们敬拜这一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单独面对我们内心里面的各样的欲望，面对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控制的情绪，面对我们那一个被罪所玷污的思想。请原谅我说，保罗对于人实际的光景非常的悲观。但是我们若是不看到这个世界之所以会这么的混乱，我们里面就不能够真正的明白福音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因为我们走在一个自我毁灭的路上，若是不是神恩典的介入，你我每一个人都走在一条无助无望走向灭亡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所告诉你我实际的情形。那当我们教会正好下一周也是我们的受浸主日，当我们在浸前班里面讲到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有人问起来说，那其他的那一些的宗教也有一些的好的呀。是的，人好像拒绝有一位造物的主显得不是那么合理，但是也有许多的宗教在这里讲到有一位神，讲到我们在这里需要在这里活出一个真善美的生活。保罗紧接着在罗马书的第二章里面，他来回答了一件的事情。他在这里直到说，有一些的人因着神特别的恩典和怜悯，让他们的里面知道了一些善，知道了一些的恶，也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的主。他们知道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一些各种各样败坏情形的那些的事情是不对的。这一些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说，道德水平是高的，比那些看起来道德水平非常糟糕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些很多的宗教人士。这一些的宗教人士甚至有可能在你我的中间，但是保罗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虽然知道这些的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自己却在那里忍不住的去做那一些的事情。他们知道不对，但是他们自己却仍然在那里做，他们过着一个假冒伪善的生活。保罗紧接着讲，这一类的人他也要有一天面对神愤怒的审判。今天我们所传的，或者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一个基督信仰，我们常常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没有审判的基督信仰。我们好像觉得不敢在这里讲到有一天神会在这里来愤怒的审判每一个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是啊，我是在这里讲到没有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你我唯一的盼望在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请大家记住，我们走在一条不归路，这一条的不归路是越来越往下走的不归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走在这一条不归路上面，绝对不是为了来定罪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走在这一条不归路上， 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这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你我走在一条被神所定罪的道路上，而这一件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他。我曾经读到一篇的文章，是一位牧者讲的，他说假设有一天撒旦控制了教会，他这种假设，他说你觉得撒旦会怎样来改变教会里面的信息？我其实非常吃惊他所讲的。他说撒旦不会改变任何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件的事情要从我们的信仰，要从我们所有所宣传，所有所指向的事情里面把它给挪走，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他把整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从我们所传讲的福音里面挪去以后，撒旦可以让我们仍然在这里平安的度日。我们要成为一个道德水平高一点的人，我们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在这里做一些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一段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在做福音朋友的时候知道这一段经文的？我讲的你们都不敢举手了，都不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做福音朋友都没听过。我做福音朋友的时候我听说过这段经文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福音朋友，中国大陆来的不管是中国大陆，其实我们从亚洲过来的话，都会最难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罪嘛。除了神有没有存在以外，另外就是罪嘛。那一定会讲到说什么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嘛。他一定会用这一节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待会儿我们也会在这里看。那我觉得这一些的道理我好像我都很清楚，我都很明白。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读到马丁路德所说的，他说这一段的圣经为整本圣经的要点，如果我们持守这样因信称义的真理，教会就会站立得稳。如果我们离开这样的真理，教会就会倒下。我不太清楚你今天听到这样的话你的感觉如何，但是我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当我当初信主没有多久，我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非常不以为然。我觉得马丁路德，你活在那一个黑暗的中世纪，你需要神需要使用你，借着你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来恢复过来。如今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真理，好像我们都明白了，我们都知道了，我应该更多的来了解什么样的真理可以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多的像耶稣，什么样的真理可以让教会可以不断的在这里更多的有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可以回到神的家中。我里面非常非常不以为然，但是我今年信主第二十三个年头，我也就是在过去几年里面，我越来越深地认识到，当圣灵当初复兴这一些的改教家们，把圣经里面的真理再一次向我们恢复的时候，这一段的话绝对不只是为着那一个的时代所说的，这一句的话绝对是对历世历代的你我的提醒。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下面借着一点短短的时间，我们在这里来看保罗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在这里来讲到了这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我好像答不了了。第一件的事情，保罗给我们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罪？罪是指我们 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不太清楚你们有没有基督徒常常在这里有一些分享或者彼此认罪，讲到圣灵怎么更新我们的事情。很长一段的时间，我听到的基督徒的认罪常常就是在讲我今天又发脾气了。而不知不觉中，好像，当然我知道，因为有许多的罪不好意思讲嘛，是不是？所以发脾气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的，所以常常讲来讲去，我不应该对孩子发脾气，我不应该对配偶发脾气，我不应该对老板发脾气。讲来讲去，好像我们认为罪就是指不要发脾气，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罪只是讲到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请大家一定记得，罪不仅仅是指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罪也讲到我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仅仅有可能让圣灵担忧，做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有可能消灭圣灵的感动，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不爱一个人，我恨一个人是罪，我冲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也是罪。但是请大家记得，我没有全心全意的来爱他也是罪。今天我从我单位里面偷了我不应该拿的钱是罪，我在我的脑海里面，我羡慕周围的人有那么好的房子，那么多的收入是罪。但是我把我合理合法所挣来的钱只是为着我自己使用，不怜悯，不顾及任何身边任何有需要的人也是罪。因为罪的定义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指我们活得不像神，神是爱。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你我应该有的一个情形，是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好像只在这个地方。很多年我自己都觉得我的道德水平比这个世界许多的人要高得很多，悔改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若是我们真看到什么叫做罪的话，若是我们里面真知道罪是指我们活得不像神，因为神就是爱，爱就意味着全心全意的给予。当你我没有活出这样的性情的时候，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几个月以前，我在悉尼带领他们一个营会，他们中间有一个大概20多年的慕道友，他那一次也还是没有信主，但是他说我虽然这一次还没有信主，他说但是这一次对我来说有帮助，他说我总算明白了什么叫做罪了。他说不光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也只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他说陈明，你把我们每个人都抓住了，他说你真把我们每个人都框住了。我说不是我把你框住了，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他自己讲到说，那天下午有一点安静，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他们到海边上去。他说在海边上他说他好像看着看着到处看着那些男男女女，觉得看着都很享受的时候，他自己后面讲的我都听着不好意思。他说一位老人家，他自己说突然听见说，哦，心里面不应该想这些的东西，这是罪啊。他说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我是个罪人。这当然是一个大的突破，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我这一些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认为我今天没有那一些不好的想法，没有去偷，没有去做那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可以平安稳妥的在这里过生活的话，我们永远不明白福音是好消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超然的地位上，我们觉得你，只有当我们真看到罪是指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里面会进入到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所讲到的，他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在爱的这一件的事情上常常以为亏欠，唯有在爱的这一件的事情上，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亏欠神也亏欠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人。第一件的事情，我们希望求神来帮助我们，罪是指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若是我们希望能够听到福音之前，我们需要在这里来认识到有一个词叫做人是全然的败坏。我知道这样的词，我信主，我大概有四五年时间，我就跟教会里面别人告诉我说人是全然败坏，我在那里不服气，我说总有一点好的东西嘛，你怎么能说人都是全然败坏的呢？直到我后来慢慢的明白，圣经里面讲到的人全然的败坏，不是指我们在每一个的方面已经坏到了极处，虽然你我有许许多多那样犯罪失败伤害别人的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全然的败坏是指你我在每一个的方面都没有达到应该有的地步，它不是指我们坏到了极处，它是指在每一个的方面，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都离神的要求要远得许许多多。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一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从心里面，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而圣经里面讲到说，若我们是罪人，神不能与有罪的人在一起，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作为一个亏缺了神荣耀的人，和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保罗所讲的第一件的事情。神是公义的，所以罪人没有办法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罪人需要在这里面对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一个可怕的欲望，可怕的情绪和我们那一个败坏的思想，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我们所需要活出来的那一个的生命。但是感谢主，但是感谢主，保罗接下来他说福音也在这里彰显了神的义。神不能够跟这个罪人在一起，彰显的神是一位义的神。 你知道吗，我在美国的时候差不多一年之久，我每一个月跟一位穆斯林一起吃午餐，吃一次。我很想了解他们的信仰，很有意思，他们其实也很希望介绍他们的信仰给别人，特别是在整个911以后，他们也希望来让周围的社区里面，所以我们两人一拍即合啊，我在他们的，我是在他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找到这个人，他愿意把他的家打开，就是让别人来了解那个。我后来没有去他家，我就他正好他就在教会旁边的一个公司里面，所以每个月我就约他一起在那里吃饭。我就常常跟他讲一件的事情
啊，你不能够跟他传福音嘛，吃饭那传福音的。但是我就讲，我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如何一样的神，我就讲，我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和神和好，因为神是公义的，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才可以跟神和好。我说这是基督信仰教给我的。我就很好奇，我想听一听你们是怎样跟安拉和好的。我问他，我说你们是怎样跟安拉和好的呢？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安拉有怜悯，可能会和好。当然接下来我就不能够再，我再多说的话那就是亵渎他们的，那就没办法在一起吃饭了。我希望圣灵在他的里面，其实如果他只是一个同意和好的，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一个不义的。因为若他是义的，我们是不义的，这两者之间一定不能和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但如今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和合本的圣经我很喜欢，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把它稍微改成，或者因为在原来的希腊原文里面它也有另外的一个意思，他说神的义因耶稣基督的信实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义的，就着行为来说的话，但是耶稣基督是信实的那一位，他完成了神的使命，他活出了一个圣洁无瑕疵神的神羔羊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而死。这是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跟大家所分享的福音，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一位信实的那一位。你我今天讲到说我们被因信而称义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记得，这一个因信称义的背后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实，不是因着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我的感觉，我信心的对象是集中在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相信他，我可以与神和好。请大家记得一件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忘掉了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信实。这是我刚才所讲的撒旦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注意在我们的信心上，而忘记了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天父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那一个信实的救赎。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上，这是我们信心的关键。所以耶稣讲说，信心不在乎大小，信心不在乎在我们今天是信心大还是信心小，信心在乎信心的对象。若是我们的对象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信实上面的话，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数学方程式，如果信心是在我臣民的身上的话，就算我的信心不管多大，它仍然是个有限的，我也是一个有限的，一个再大的有限乘以另外一个再大的有限还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的信心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信实上，我虽然非常非常的小，小的只有那么一颗芥菜种那么小， 小的好像只有种子里面最小的那一个，但是我定睛在那一个无限大的耶稣基督的信实上。耶稣说，你让这一座山挪开都可以挪开。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信仰我们的核心是不再看我们自己的无有，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基督信仰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注目在这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但如今神的义在义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实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请大家记住这件的事情，那是怎么加的呢？当耶稣基督的信实加给我们这一些人的时候，哎，我怎么把它关掉了？他加给我们这一些相信的人的时候，他是，对不起，他是怎样的加在我们的身上？他是白白的恩典加给我们的，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附加的条件。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保罗用了两件的事情，是我们今天都很难理解的。我上一次已经跟大家稍稍的讲过，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白白的称义。保罗用了恩典和白白两件的事情，都是指我们所不配的，都是指我不配得这件的事情，所以叫恩典。白白也是不配的。我为了让大家就是明白白白的这个意思，圣经里面在别的地方也用了一个白白，但是它翻译成中文没有把它翻译成白白，说是无故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不是因为耶稣做错了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伤害了他们，所以他们恨耶稣。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在这里恨耶稣，他们恨耶稣因为他们是行在黑暗中，不是因为耶稣的原因。同样的，神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是爱，他白白的把这一个恩典赐给我们，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这对于我们受华夏文化所影响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上一次我稍稍跟你们分享过，我说我的岳父岳母当我的姐姐，其实我们算还是曲里拐弯的亲戚，但是当我姐姐好像买一些的东西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当然高兴，但是他们的里面是觉得是一个大的负担。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没有叫礼物这一件的事情，我们所有收到的都是要还的，所以我们不会随便的接受别人的礼物。我为什么说唯独恩典这一件的事情是我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稍稍认识的？疫情之前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从国内过来，后来就开始疫情了，他们就一直不能够回去。那感谢主，在2020年11月份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有那么一段短暂的窗口，好像疫情也好一点，国内的机票也稍微便宜一点，他们就决定回去。那个时候正在疫情中间，他们的年龄也大了，所以弟兄姐妹都很舍不得他们走，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所以弟兄姊妹就送给他们一些的礼物。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觉得我爸妈收到礼物他们高兴吗？你们都会心一笑，是不是？我爸妈收到礼物当然很高兴了，但是每一次我妈妈都在讲一件的事情，她说，陈明，这怎么办呢？这怎么还这一份的情呢？他说，你们一定要替我还这一份的情。我听了一次两次以后，我突然明白，我本来是觉得很理所当然的，后来突然明白，原来在我们的文化里头，我们没有觉得什么叫做礼物。 我们收到任何的东西，我们都是觉得我们需要还的。那你我今天，我们好像有能力，所以我们收到礼物了，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可以还。那我的父母，朱茵的父母老了，他们觉得好像没有力量可以还的时候，他们里面就是一个负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没有给任何的附加条件。因为若是神再把这一个白白的恩典给了我们，加了任何的附加条件，就不叫恩典，就不叫白白的，就不是爱。因为爱就意味着是完全的给予，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有条件的不叫爱，有条件的不叫爱。但是我们都很难理会到这个点。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身上比比皆是。我忘了在你们中间有没有分享过，但是我还是讲一次。还是在疫情期间，我们五个弟兄就在教会区一起在那里直播。那其中有一个弟兄给了我一袋巧克力，我很欣然的接受了。但是那天忘了拿，正好接下来星期三的时候，我需要我们用的是英文组英文长老会的场地，所以我就跟他一起见他见别谈别的事情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们就回到教会，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不可以开一个门，我东西忘了拿了，星期天的时候落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把门打开，我就进去拿了巧克力出来。你知道我这个人面子就是好面子，脸皮比较薄，拿着一袋巧克力从人家面前经过，觉得不好意思，你们都是会心一笑，咱们都是华人哈，我就随口说了一句，你要不要我送给你，他就拿走了。我就愣在那儿，我怎么能随便拿人东西呢？但是仔细一想，你不说送给他的吗？所以我们的文化里头，我们没有白白这一个的概念，所以我们不会接受别人的礼物，因为我知道要还的，所以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缺少一个真正的感恩的心？因为我们还是带着我们自己的背景，自己的想法在这里来看待神向我们的应许。神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但是我总觉得你后面一定有什么条件，我今天可能没发现，因为这本书太厚了，我读不完，等我读完了，我一定会发现后面有条件的。所以我们里面缺少对神真正的感恩。当我们真的知道福音这一个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或者我用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神的？你觉得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的，可以和他的恩典来相匹配的？大家都在这里摇头，是不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给他，我们唯一在的，我们就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福音没有给任何的附加条件，但是一个认识恩典的人，一个认识恩典的人，要在爱中把自己奉献给神。请大家记住，这是保罗在开始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他在那里讲耶稣基督的奴仆。他是耶稣基督爱的奴仆，他是完完全全的被神的爱所拯救。他发现神没有给他任何的附加条件，他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给神，他唯一能够做的一件的事情，他就是选择来爱他，选择来顺服他。这是福音的吊诡性。神没有给他的儿女任何的附加条件，但是一个看见神白白恩典的人，他会选择在爱中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这是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在那里讲到说，一个希伯来人，一个以色列人，你不允许把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当作奴隶来对待。但是若是那一个以色列人实在太糟糕，投资破产了，或者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他不得不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仆，在这个地方来还他的债务。但圣经里面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你最多让他做7年的奴仆，而且是第7年到了就要让他走，严格来说只是做到6年，做满6年。他说而且你让他走的时候，你要把你田里面的地产，把你树上结的各样的果实，把你圈里面的各样的牛羊要来送给他，让他平平安安丰丰富富的走，你不能够把他当做一直当做奴仆。这一个得着自由的人，这一个得着丰富祝福的人，他走到他的主人家的门槛的时候，他踏出去，他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他走在这个门槛上，他突然说，我不愿意离开，我爱这个主人，我爱他的家，我愿意在爱的里面，我把我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他要在那一个门槛上用锥子把自己的耳朵钻一个洞，他终身成为这一个主人的奴仆。这是神所要的，这一位万有的主宰，这一位让他的爱子为你为我舍命流血的慈爱的天父，万有都是他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给他。但是有一件的事情他很在乎，有一件的事情可以来讨他的喜悦，那就是我们对他的爱。这是为什么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当那一天耶稣来，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许会问，我们也许会想，耶稣会问我们许多问题，但耶稣极有可能只会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爱我吗？我不知道你的回答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的回答是，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因为你先爱了我。我的爱不完全，我的爱常常客变十番，我常常起起伏伏，但是你用永远的爱爱我。我的回答是，我爱你，虽然我不完全，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希望让我们看到的，这是保罗希望让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是因着认识神的爱，因着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督释放了我，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不再做死亡的奴仆，我不再做律法的奴仆，我不再做我肉体的奴仆，我如今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我使用这一个的自由，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主。这是今天我们能够复兴整个教会才能够真正有的关键。我上次来讲，我讲到了，我说为什么今天教会缺少起初的全能，因为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我们失去了他的同在。因为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耶稣说我要爱他，我父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但是你我为什么今天不爱遵守他的命令，不想遵守他的命令？我看我自己的人生非常清楚的一件的事情，因为我不爱他，因为我更爱眼目的情欲，我更爱 肉体的情欲和这个世上的骄傲，我爱许多的东西，我觉得跟随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神希望在你我的里面所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越来越多的把他的荣美，把他的圣洁向我们来启示，他的美丽将我心夺，我心甘愿让他掌握。在过去几年里面，我在不断的学习，但是我觉得我基督徒的人生，我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过去我觉得我应该读经，我应该祷告，我应该服侍神，我应该做这些的事情。特别是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以后，我就更应该做这些的事情。但是当神的爱真实的来改变我的内心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慢慢的，我爱做这样的事情，我爱读经，因为我愿意在这里遇见他，我爱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爱他，因为我爱他，爱是最大的动力。所以保罗说，因一人，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神的爱在这里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也就都死了，让我们这一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来为这一位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要求神把他的爱越来越多的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能够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越来越多的看见，神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他只是让我们接受他，相信他，我们就得称为义。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多的认识神的恩典，认识他的美善，经历他的爱，所以愿意在爱中来顺服他。那接下来 我想我还必须再稍微的多讲一点点。保罗不仅仅是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一个白白的恩典，保罗紧接着说，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挽回祭这一个词，我不太清楚你是怎么理解的，至少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而这一个词对应着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那一个的施恩座。施恩座是在犹太人里面最重要的圣殿或者会幕里面的至圣所的里面，那一个盖着约柜的那一件的事情，谁可以进去你们知道吗？大祭司可以进去。大祭司随时都能够进去吗？7月10号哈，我们最近刚刚过没多久啊，就是他们整个赎罪日，整个祝棚节这一些的时候，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带着血才可以进到那一个地方去，15分钟左右的时间。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施恩座。我有一次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明白旧约圣经，他说，你讲的是真的吗？我说这不是我编造的，你可以去查。其实就是在希伯来书9章6节也把它翻译成施恩座，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在这里翻译成挽回祭。他说如果是真的，这是个大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那个地方是进去不了的。如果你不是大祭司，你根本想都不要想这一件的事情。就算是大祭司，就算是亚伦，当初摩西告诉他说，神借着摩西告诉亚伦说，你不能够随时到那个地方去，免得你死亡，因为那是一个与圣洁的神相会的地方，一年只有一次， 带着血为着整个以色列民族在那里赎罪，先为大祭司自己，再为着整个以色列民族，才可以进去十几分钟的时间。如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面前，直达至圣所。我如果是犹太人，我也很恨保罗，因为怎么可能我们犹太人只有大祭司的特权，居然现在给了每一个人。当我们若是真了解当福音在那一个时代出现是何等的给人带来冲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清楚地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们乃是来到最神圣旧约的里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今天我们要停在这里之前的时候，我需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乃是完全的与耶稣基督联合。耶稣基督在谁的地方？耶稣基督他在什么地方？他在靠近父神的怀中，是不是？如果耶稣基督靠近父神的怀中，我们与他完全的联合，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也在天父的怀中。所以有一位传道人我非常喜欢的，他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每一次天父看见他的儿子，就看见了你，看见了我；每一次天父看见了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他的儿子。我们是因信被邀请进入到三而一神这一个爱的团契的里面，这是一件大事情，这是一件大事情。我们若是真知道我们能够因此与这一位慈爱的天父享受时时刻刻亲密无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所以福音乃是我们被邀请进入三而一神爱的团契中，我们因信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注意，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面前。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到慈爱的天父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经历什么呀？要经历圣灵的更新和带领。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要顺服圣灵。顺服圣灵什么意思？顺服圣灵意思就是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就要在我们的身上来更新我们，来带领我们。因为圣灵要来提醒我们一件的事情，有一位阿爸 Father， 圣灵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来荣耀耶稣基督。当我们把这一些的点放在一起的时候，圣灵整个的工作就是提醒我们进入到这一个爱的团契的里面。在这一个爱的团契的里面，我们经历他的更新，我们也顺服圣灵的带领。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这是唯一的生命在这里不断长进的一件的过程。所以马丁路德说，他说那一些只是看到神愤怒的人，并没有正确的看到他。若是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应该看到天父那一颗慈爱友善的心。所以当魔鬼当面指出你的罪，并且宣称你该死并且该下地狱的时候，告诉他，我承认我该死，我也该下地狱，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接受了一位为我们的罪而死，从而满足了神公义审判的主，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他在哪里我也在哪里。恩典本来就是我不配的，但是我可以夸耀的是神的恩典，我可以夸耀的。但如今神的义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加给了我们， 这一个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在这里夸耀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因信来到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面前，我们在这里享受与他在爱的里面的交通。那保罗在这里要回答一件的事情，当我们成为因信称义以后，我们绝对不是在这里废掉了神的律法，反而更奇妙的一件的事情，因着我们开始活在三而一神的爱的同在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顺服圣灵的带领，活出一个充满了爱、喜乐和平安的生命。而这一个顺服圣灵的带领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要求就是尽心尽力的爱神爱人，那直接他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而活出来的一个生活。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达不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信实的完成的救赎，我们接受他，我们被邀请进入到神爱的团契，而在这一个爱的团契的里面，圣灵不断的来更新我们，不断的来带领我们，而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是因为神说你必须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而是因为我们被他的爱所感动所激励，我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当我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因信绝对不是废掉了律法。基督徒的人生会不会不断的改变？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应该一个越来越多的爱神爱人的人生？当然是，但是却不是因为这一些的好行为我们与神和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我已经与神和好了，因此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因信站在羔羊宝血的根基上，顺服圣灵的带领，每天爱神爱人多一点点。虽然我们的爱还是常常不完全，虽然我们的爱还是常常觉得许多的亏欠，但是我们的里面却不知不觉的被改变了。所以什么叫做唯独恩典？我们每一个照着三而一的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与神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神是义，而借着耶稣基督信实的救赎，天父为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份白白的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看见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甘心将自己作为爱的奴仆奉献给神。当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白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享受与天父在圣灵中的交通，从而活出神的生命性情，尽心尽力的爱神爱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夸口的是神的恩典，神奇妙的作为。这也许是马丁路德在那里所说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整本圣经的要点。教会若是持守这样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可以站立得稳。教会若是离开了这样的道理，教会就会倒下。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我们这一些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人，我们并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虽然你无数次的在你的圣经中向我们启示你的爱是那一个无条件的爱，是那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不敢相信也不敢接受。我们早晨的时候求圣灵带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把神的爱真实的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那一份白白的恩典，我们相信接受，我们就可以从罪、从死亡、从咒诅的底下被救拔出来。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但是我们这一些蒙受了你爱和恩典的人，我们愿意使用这样的自由，把自己奉献给你，成为你爱的奴仆。祝福我亲爱的弟兄，祝福我亲爱的姐妹，祝福在 Springwell 宣道堂在这里的每一位，用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甚愿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来归给你，带领我们不住的往前，不住的晋升。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